弟兄姐妹平民们下午好，让我们起立，我们来一读看今天的宣召经文，我们来一起读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103篇，我们从8节念到13节。宣召经文诗篇第8节起：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好，谢谢大家，我们下边开始我们第一首诗歌，我们敬拜主。主的面前我们祷告，同心祷告。主啊，我们灵歌唱赞美你，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无所不能，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顾念我们，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天庭，承蒙你的悦纳，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第二首是耶和华是爱，我们唱两遍，头一遍我们正常的声音唱，第二遍的时候前边我们声音略微低一点。 水边，神灵我心在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这一首歌呢也只有一段一次，所以我们还是唱两次。 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感谢主。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读经经文在约拿书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用同声方式朗读今天的读经经文，在约拿书第四章第四节，请。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谢谢，把时间交给曹宏弟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一周的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来到主你的殿中，求主保守周末外出的长老师母，他们牧养教会的新老板上，求主纪念。我们为下周将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刘勇传道一家献上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周二来本地的旅途平安，保守他们能够尽快的安定下来。求主保守我们的退休会，让弟兄姐妹的灵命增长。郭兴伟弟兄已经开始接受化疗，本周又突然淋巴肿大，疼痛难忍，求神的大人看顾他的家庭，医治和减轻他的痛苦。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崇拜，更保守教会前方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佟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就让我今天有机会来这边分享这个信息。我每一次来讲到，我都发觉好像 speaker 我对的不太好，我希望呢今天能够对的好一点，让大家听得比较清楚。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拿记，对，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有两种人最适合听，一种人就是小孩子、小朋友，然后因为我常常去在缅甸的那边，年轻人比较多，常常跟小孩子讲故事。哎，一讲这个，哇，小孩子那些年轻人、小孩子都很喜欢听。另外一种人喜欢，比较适合约拿记是哪一种呢？像我这种人，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传道人，而且也不达标了，不是，以前我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太达标。哎，我发觉先知里面有一位啊，先知是不达标的，就是约拿。你怎么看他都不达标，但是神就是用他，神就是用他。好，我们今天来。这个要怎么处理？
打开就可以了，是不是没电了？
好的，我想这段经文 这个约拿记总共有四章，对，那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两节是最后的约拿书第四章第十节跟十一节是最后的两节。我想我们今天会来思考这两节圣经，对。在约拿记啊，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然后在其东，要跟当地要跟居民呼喊说，因为你们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对，因为这个尼尼微啊，实际上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对，是一个很大的城。因为在当时啊，亚述是在中东，它是最大的一个帝国。在亚述之前呢，是埃及，对，埃及之后呢是亚述帝国，亚述之后呢是巴比伦。巴比伦之后呢是波斯，波斯之后呢是希腊，所以这个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而且这几个帝国里面呢，这个亚述是最残酷的。我们去读它历史的话，哇，是一个很残酷的帝国，而且呢，在当初啊。这个亚述帝国呢，他就是很喜欢打仗，而且周围的国家呢都受他迫害。以色列呢也是吃尽苦头，对，吃尽苦头。当神差派这个约拿要去。这个尼尼微去宣告神要惩罚他们的时候呢，约拿他是先知啊，他对神很清楚，因为神这次呢只是警告而已。约拿想，万一这个尼尼微他们悔改了，神就会赦免他们，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实际上是痛恨尼这个亚述王国，他希望神把他灭掉，所以这个约拿了，他就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就逃了。神叫他往东，往那个尼尼微，结果他怎么呢？他就往西。对，事实上这个尼尼微啊，离以色列大概是550英里。结果呢，约拿他就要逃到离这个以色列国2500英里的西班牙，那个时候是最尽头了，地球的最尽头西班牙，对，他死这个地方，他要逃得远远的，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船票，坐船就往西班牙去，他想躲避神。结果啊，那个船在海上，神就安排了一个风浪，哇，那个船几乎要破裂。对，说船上人就求告不同的神，希望神能够拯救他们。可是这个约拿呢，哇，倒是很镇定，他就在船底在睡觉，结果被船长发现了，船都要，我们命都没有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就叫他起来求告神，或者你的神可以拯救我们。结果约拿起来以后呢，就跟大家说，你们不要求了，他说今天这个风浪是因为我的原因发生的，你们只要把我丢到海里边，这个就风平浪静了。 开始的时候船上他们都不愿意啊，他不愿意这么做，他们还是很努力，希望能够把这个船呢、啊、靠岸，但是风浪越来越大，后来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耶拿呢丢到海里面去了。对，丢到海里面去了。结果呢，马上就风平浪静，结果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这个约拿给吞掉。结果约拿在这个鱼的肚腹里面呢就悔改了，向神祷告，悔改认罪，求神赦免他。对，所以呢他说他愿意，如果神救他，他愿意到尼尼微，去为神传达他的使命。结果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以后呢，这条鱼呢就把约拿就吐到岸上了。对，约拿到岸上以后呢，他就往这个尼尼微，对，就往尼尼微的方向去。结果他到了尼尼微以后啊，哇，这个是一个大城。圣经里面说，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历史背景。里面介绍说，当时这个尼尼微城呢、啊，因为现在经过考古学家把这个城挖出来，这个城是相当大。我看一些事情来介绍这个尼尼微啊，他们当时的尼尼微城大概人口大概有150万的人口，而且绕一圈。要走三天的路程，约拿记里面就写了。所以呢，约拿到了这个尼尼微城以后啊，就跟他们说，呼喊，就大声呼喊说，你们的罪已经到了神那边，对，神已经听到，对。再过40天呢，你们这个尼尼微城就要被神所毁坏。他就这个城，整个城人听到以后呢，哇，就很紧张，而且他们知道这个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对，先知说话是代表神在说话，所以他们就悔改，对，整个城你看就悔改，悔改怎么悔改法呢？就禁食，然后呢披麻，对，而且国王呢。也从他的宝座上下来，脱了他的那个国王的衣服，也是一样披麻，然后进食，然后那个尼尼微的国王他也宣布，不单单是老百姓要披麻认罪，这是在神面前认罪的，然后呢连牲畜也要披麻认罪在神面前，而且那个国王还特别宣布，从今以后没有我们不可以再作恶，也不就是尼尼微人也不能够有任何的暴行，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就彻底的悔改。对，你看他们连牲畜啊都披麻，然后认罪禁食，在神面前。结果神看到他们悔改，就赦免了他们，对，不降灾给他们。结果这个约拿呢，他花了3天的时间在那个城里面宣告说，40天以后这个城就要被神所毁灭。结果他讲完以后，他就到山上去看，因为他希望神把这个城毁灭掉，结果没有毁灭，因为他们都悔改了。圣经里面讲那个约拿就很生气，就对神发怒， 啊，圣经里面很少看到的被神发怒，约拿对神发怒，而且他到一个地步他想死掉，啊，来形容他的那个发的怒多大，他都不想活了。这是结果，神就这个时候呢，就神就安排了一，因为山上很热，神就让这个在约拿居住的地方就长出一棵蓖麻树。对，这棵蓖麻树呢 长得还蛮高的，还 比约拿高。约拿他在山上啊，有这棵蓖麻树可以替他遮阴，不需要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他很喜欢这棵蓖麻树。这棵蓖麻树呢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可是呢，神在有一天晚上，对，就安排了一只虫子，就把这棵蓖麻树给咬死了。结果这棵蓖麻树就枯干了，枯干了以后呢，约拿就很生气，对，因为那个日光照射啊，照的这个约拿都昏了。他昏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抱怨神，他又在发脾气了，抱怨神。他而且到一个地步，他求死。对，接下来呢，神就跟他说话了，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于是耶和华对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枯干。”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这是小孩子嘛，有十二万人，而且还有很多的牲畜，难道我不爱惜这些吗？神就回答他，他为什么不毁灭这个尼尼微城？他尼尼微城呢，虽然他们作恶多端，但是里面有十二万的，等于是小孩子，不知道分辨左右手的小孩子有十二万人，而且还有很多牲畜。对，然后今天呢，你为了一棵蓖麻树，这个蓖麻树带给你一点好处，结果这个蓖麻树死掉，你就很珍惜。他说：“尼尼微城，我没有灭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市场大概有150万的人，哇，他就很生气。这是价值观的，神就借着这句话来教导这个约拿。在神的眼中，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对，人的生命是很宝贵，即使是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小孩子，跟一些牲畜，在神眼中都是很宝贵。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爱尼尼微，神他爱尼尼微，神是爱，所以呢，他爱所有他所创造的人，包括不可爱的人，对。我们认为爱啊，就是爱一些可爱的，神不是，他爱所有的人，而且包括不可爱的人。对，当神他要差派这个约拿去尼尼微传达这个他的信息的时候，要毁灭这个警告于约这个尼尼微的时候，约 这个约拿他不愿意去，对，他是抗拒的，因为约拿，哎，他经历到你是被这个亚述迫害的这种滋味，对，所以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我们都会有一个我们所不喜欢的尼尼微，对，就像约拿一样，他实在讨厌这个不喜欢的尼尼微，但是神就是要他去，啊，他实在是不愿意去。在我们心中啊，我们世上我们都有一个尼尼微，对，我们的尼尼微是什么呢？就是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实在不喜欢，像约拿不喜欢尼尼微一样。还有就是在人前或者是人后毁谤我们的人，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身边会有一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对，我们实在是受到很大的伤害，哇，这些人我们实在是无法爱他，对。还有就是常常会有些人是看不起我们，然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常常被人出卖，对，我想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对。另外就是看不起我们的人，对，然后很轻视我们的人，这些人也令我们受到很大的伤害，对。还有就是和我们人生价值不一样的人啊，跟这些在一起很痛苦啊，对，常常受到他们的批评论断。还有一些跟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啊，跟他们在一起也是不容易。因为我在台湾念书，我们常常会有同学会、校友会，开校友会，每次开校友会啊，主席到台上以后呢，每次都要讲一句话，那句话好像都没有停过，每次那个主席，今天我们这个校友会呢，请大家不要谈政治，请大家不要谈政治，我们只谈学校的事情，学校生活，大家对，所以常常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啊，也是。也是弄到大家相当不愉快。还有一些人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一些人，是在人前人后说话不一致的人，对，在你面前讲得很好听，哎，后面又讲另外一种啊，最后都传到你的耳朵了，最后都会传到你的耳朵，哇，这种人看到他实在是很难过，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还有一种无恶不作的人，对，所以以上这些人呢，经常使我们受伤，而且我们实在不太容易跟这些人交往，而且呢，我们也无法从我们的心里面去爱他们。这些人呢，无形当中就成为我们的尼尼微，就像和先知约拿，他一听到这个尼尼微声，他整个神经就要绷起来了，整个血压升高。对，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会有这种人，对，我会遇到这些人，而且呢，我会认为这些人呢，神也不喜欢他们，常常我们会认为 这样的人神哪里会喜欢，对。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种想法都是错误的，对，都是错误的。从约拿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他爱所有的人。尼尼微虽然是那么的坏，对，那么的残暴，但是神还是爱他。所以呢，罪大恶极的这个尼尼微城啊，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每一只牲畜，神他都爱他。所以呢，我们所信靠的神呢，是圣洁的神，而且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很微小的恶行啊，都逃不过我们神的眼目。神他就是爱，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爱好人，他也爱恶人，他也爱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些人。就刚刚我列出那些，我们实在是不喜欢，我们实在是受到伤害，我们认为神也不爱这些人。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所有你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呢，神这些罪人，神为什么爱他们呢？神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可以悔改。对。第二呢，从约拿书我们第二点可以学到什么呢？神他要拯救尼尼微。对，尼尼微是一个败坏的城市，无恶不作的城市，但是神要拯救他们。在约拿的心目当中啊，他认为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而且呢敬畏神，而且他们尽量做神所喜欢的事情。而且约拿他是自认为以色列人是好人，好人必定蒙神的祝福。对，这是约拿的逻辑的，好人必定蒙神的祝福。对，他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尼尼微城是一个败坏的城市，而且无恶不作，对，而且以色列的国呢受尽他的迫害。在约拿的心目当中呢，这个尼尼微是恶人。对，以他的逻辑来讲呢，恶人呢必定受神的惩罚，而且神要除灭这个恶人。对，意思就是说神要祝福好人，神要除灭恶人，很简单，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神的逻辑不是这样。对，但是我们有这个刚刚介绍这个故事以后呢，我们看到啊，结局，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今天我们所读过的那两节圣经节，就是让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当他们听到约拿的警告以后呢，宣告以后啊，他们全城的人都悔改认罪在神面前。哇，这个不得了。那个我读列王记啊，列王记里面以色列国从成立到灭亡啊，没有一个好王，很多先知去警告这些国王了，有的先知被杀掉了，对，被迫害被杀掉。哎，这个外邦这个国家，坏到透顶这个国家，哎，这个以色列先知一去宣告以后呢，就悔改了。而且我想了一下，那个约拿是一个不达标的这个不达标的先知，竟然是一个大布道家。 你看我看整个圣经了，只有约拿他竟然花了三天宣告以后呢，150万人悔改，哇，别的地方好像还看不到的，他是大步倒下，三天150万人悔改认罪，对，而且呢，最后这个尼尼微城得到赦免，对，因为跟他说，我们的神是赦免人的神，他要拯救罪人，对，而且在。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对，在我们神的标准下面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以我们神的标准，人的标准，我们常常认为哦，我们基督徒比人家好，不一定，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是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对，包括约拿。包括约拿他都不神重用的这个约拿，比方说他是最不达标的先知，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眼目中啊，他看到的是亚述国的恶行，他说亚述国实在是坏透了，应该要神要毁灭他，可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对。我们从刚刚那个很简短的故事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约拿，他会背叛神，对，他会反叛神。另外呢，约拿，你看他有两次，他跟神发怒啊，当神听了这个。尼尼微城的人的祷告跟悔改以后呢，神赦免他们，结果神赦免了这个尼尼微啊，约拿很生气啊，抱怨神，那么坏的国子你竟然赦免他们，结果约拿向神发怒。我还很少看到哪一个先知啊跟神发怒到一个地步要死，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了，就是到顶了，就是发怒到顶了。然后呢，神把那棵他喜欢的听马树，用派一只虫去把它咬死，枯干以后呢，哇，这个约拿也跟神发脾气，发怒到一个地步，他要死啊。这样的先知怎么会达标啊？我想我们坐在下面的每一个都比他好，基督徒都比他人家好，我们实在是不敢说这样去反叛神，我们也不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跟神发怒到一个地步是要死。但是我读了这段圣经，我发觉这个约拿赶不上我们的弟兄姐妹对神的那种态度，哎，但是约拿他认为他是好人，对，他是好人，可在神的眼光当中呢，神是在赦免他，对，怜悯他，对，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人家缺点，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好，更大的缺点，对。所以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这边说，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边怎么说呢？神他不愿有一人成人，他乃愿人人都悔改。在罗马书第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这是圣经的话，神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而且 凡求告他名的人都必得救。所以神的心意就是他不愿意有一人成人，而且他愿意世上的万人都得救，明白真道，而且是凡求告主名的人呢必蒙神的拯救。所以我今天所介绍，第一，我们的神是爱世人的神；第二，我们的神是拯救人的神，就是拯救罪人的神；第三，这个约拿书里面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去影响尼尼微，尼尼微就今天我们所接触的的环境。约拿他蒙神呼召，差派要往这个尼尼微去宣告神的旨意。可是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而且距离那个以色列的东方550英里。可是呢，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结果跑到他市去了，西班牙。他逃避神，他逃避神，他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约拿他认为他这一逃啊，神可能会放过他，他逃得很远，逃得远远的。他认为神是怜悯人的神，而且他逃了以后呢，神可能会差派另外一个先知代替他到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命令。他自己认为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神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不想做，我们就逃啊，而且逃得远远的。但是这边怎么告诉我们呢？不是神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过他。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啊，他就神就让这海浪去了，风浪让阻止他往西班牙去。而且呢，后来约拿被丢到海里面以后呢，神就安排了一只鱼啊，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三天三夜，约拿悔改了以后呢，神就让叫这只鱼把它吐出来，然后约拿他就遵循着神的旨意到尼尼微去，然后宣讲神的命令，目的就是要尼尼微人悔改。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充满魔鬼撒旦的权势。神他一直在寻找回应呼召的人，去到他们中间宣讲福音。神他一直在呼召人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去宣讲神的福音。在罗马书第10:14-15 A 这边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差传怎能传道呢？我就画了一个图。这是有步骤的，成为如果要成为一个求告神的人，必须是要相信神。一个人要相信神，必须是听见神的道。一个人要听见神的道，必须是要有人传讲给他。成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呢，必须是有圣灵的差遣。事实上，我们坐在下面的每一位啊，我们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差遣，我们都是。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 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后半段说，道福音传出去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事实上，这个道福音传出去的人呢，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他们的脚中实在是佳美。等一下我会解释。第四，对，你以为这个你以为需要你，等我们读刚刚读过那个故事以后呢，我们发觉你以为他需要的去帮助他们，对，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约拿他是代表神，对，这一点连尼维都很清楚，他们知道，哦，这个约拿是代表以色列的神来跟我说话，所以呢向尼维城的人传达神的信息，使尼维全城的人蒙福啊，就150万人蒙福啊，对。同样今天呢，神也在继续不断地差派属于他的人，对，而且到不同的地点，对，代表神向不同的群体中来做见证，也是一样成为要使人蒙福，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使人蒙福的人。我就分享一下我的见证。我是1983年，我到开始到矽谷来工作，我一直在高科技公司工作了差不多将近三十年。神是很恩待我，我到每一间公司也都会遇到几位好的同工，对，同事，对。我们就在公司里面呢，就尽量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工作很努力，对，我发觉基督徒在公司表现啊都还不错的，对，那个官越当越大，每次一升官都是我们里面几个一直当到 senior director， 都是因为工作很努力，大家我们要有很好的表现在众人面前，对，我们经常在一起读经查经祷告，所以呢我们公司里面很多同事啊，很多就因为跟我们缠在一起就信了耶稣了，对，就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有各种的方式的，这个要付出哦，不是嘴巴讲，不能嘴巴讲。比如说我们做到一点，哇，同事的小孩子有问题，他跟我们说，啊，没关系。那个我们教会礼拜五晚上有阿瓦纳，啊，我们很忙，没空送小孩子去教会。我说这样好了，我们帮你接受，啊，你看啊。那父母亲都不要管的，我们几个帮忙接送，啊，下了班我们就是去接小孩，礼拜五送到教会，这是一个比喻了。哎，后来那些父母亲啊发觉小孩有改变，后来小孩就要求，哇，我们上好玩了不够，我们还要上礼拜天的这个 Sunday School， 哇，父母亲就没办法，我们小孩要上 Sunday School 怎么办？上 Sunday School 你要负责自己接受，我礼拜五阿瓦纳我都可以帮忙，哎，父母亲没办法，礼拜天就送小孩来参加 Sunday School， 就顺便来参加主日崇拜，哎，后来大部分都信了，对，这是一个例子了。 这是一个例子，还有 很多情况，就是你要付出代价。很多人就是我在那边公司啊，我们几个同事，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团契，公司团契，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前前后后我们几个人大概带了50个人，公司不信耶稣的50个工程师到了我们教会，就是湾区的那个基督徒会堂，北区基督徒会堂，对，有50个，我们算了一下，就是这样，你要付出代价，不能靠嘴巴讲，对，神就用我们，对，除了这50个以外还有很多了。比如说我再打个比喻啊，有一天有一位女同事，她是做业务的 sales 啊，她是 top sale， 我们公司的 top sale 啊，她就来找我，她说 Alan， 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我说帮什么忙啊？她说啊，这件事情啊，我也不知道要找谁，我看找你比较适合。我说什么事？我今年35岁了，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我要请你帮我祷告。而且我们常常这样，人家叫你祷告，好好好，我会为你祷告，这个不可以的，这叫做推脱责任。我说我现在马上为你祷告。对，我就带到他旁边一点，我就马上为他祷告。祷告完还不够的，我就邀请他参加团契。我说你做这个 sales 是很努力没错，但是你也需要认识一些人。我去哪里认识人？教会咯，我们教会有那种年轻人团契的，我就把他那个礼拜开始他就来参加团契了啊，特别来跟我打招呼，我来了跟你报告。所以用很多方式了，就是一这就是公司，我们在工作上，对这些事情牧师没办法的，教会的牧师做不到，神就是把我放在那边，哎，我们就可以来照顾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些同事。对，我在那家公司大概到现在20年了，20年。后来我离开了，我2017年，对，我就离开了。哇，到现在还有人找我，最近有2个人打电话给我，啊 ，Evan 啊，我们想要去教会了，你能不能带我们去？他说有你在的教会我们比较放心。啊，我说我现在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对，我说哪一天我来带你们一起去教会，所以你都不用传了，人家都会来找你的，对，都会来找你，所以这其实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职场上，对，我们可以来成为还没有信耶稣人的祝福。对，神啊，他不一定呼召每一个人像我一样，对，我现在是传道人，全时间的传道人，而且也是宣教师，你们不一定要学我，不需要学我现在的我，你们就可以学以前的我，对，就是在我们工作上就是来见证神。而且我发觉啊，我们在职场上可以带人信耶稣的数量，讲数字的比牧师多啊，牧师还不一定比我们多的哇，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不信耶稣的人，对，因为教会里面呢大部分都信耶稣的，所以呢神他用不同的方法为每一个人信他的人他安排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为的是就是要见证神，对，因为神 那这个工作场所呢，就是你的尼尼微。因为啊，只有你才可以接触这一群人。就像我现在离开那个公司了，我就没办法再接触他们。对，今天的神他安排你在那个单位，你可以接触这些人，这些人是我接触不到的。对，我想你们公司也不会让我进去。对，而且呢也是有你才能被这一群人接纳。对，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位女同事，35岁女同事，她敢来跟我讲，是因为我被她接纳，她觉得哎 Aaron 这个人是基督徒，好像还蛮讲信用的。我被他接纳了，所以他敢来跟我讲。对，别人他不敢讲的。对，所以你在那个团体里面呢，你被他们接纳。对，而且神他把你放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呢，这是让你，这就是你的尼尼微。对，而且是要你成为这群人的祝福。对，你会成为这群人的祝福。这群人会多久呢？不是，我现在已经离开公司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个公司之前，我还做了一家公司，那是在1980年呢。我做一下见证，在那1986、87。到90那段时间，湾区很流行卡拉 OK 比赛，王子每一年都会选第一名谁谁谁。我们公司有一位同事叫林文平啊，他每次都拿第一名，卡拉 OK 第一名，湾区啊，很会唱。我那时候跟他传福音啊，他跟我们听都不要听啊，我没兴趣啊，他这些，结果大概过了20年，那是80年，大概过了20年以后，是2000，大概是78年的，2007还2008的。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啊，我终于那个就是这个林文平就打电话给我，啊。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终于找到了。我说什么事情啊？我说我到处打听你的电话，因为我们都换了很多公司，他也换了好几家，我也换了2-3家，根本就已经断了线了。哇，说我终于把你找到了。他说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这件事情啊，我1年前就要告诉你的，就是因为找不到你。他说我1年前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那一天呢，我就想到你是第一个跟我传福音的，我要跟你报告我信耶稣了。你看你传福音你不要灰心，他虽然调皮捣蛋，但是过了20年以后他信耶稣了。那个他想第一个想到我。我说你还有没有在唱卡拉 OK 啊？现在我不唱卡拉 OK 了。他说我信耶稣以后啊，卡拉 OK 一点味道都没有。他说他会信耶稣，就是他去也是朋友带他到教会。他说我到教会那天是唱的传统圣诗，对，传统的。啊，他说是台语，讲台湾话的教会。台语教会比较喜欢唱这种，对，传统圣诗，因为他是台湾人的。他说我第一天到教会上面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哇，我看到那些诗歌太感动了，他就流泪了。他说以前他唱的那些东西是废物。对，生命改变，这是。而且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那个有一个 CD 小米的 CD 叫 什么旋律，对，有两个 CD 啊，是在美国出的。那上面那个男高音是我，是我唱的，我很感动啊，我听了以后，那个你说话，神就用他，对，所以呢，我们在职场上，我想他到处去讲，哇，我信耶稣是因为我以前一个同事跟我传过福音，我不信，嗯，他就在到处去讲。所以神把我们放在公司，把我们放在餐馆，对，把我们放在医院，或者把我们放在理发店，或者把我们放在任何地方，我超市，对，那个神他是要叫我们带给别人祝福，对，带给别人祝福。所以呢，以下这些人呢、啊，可能是你的你以为，对，可能是你的所谓你以为就是宣教工厂，就在你工作场所、公司里面的同事，对，这些都是对。然后你经常参加的这个社团团体，这也是对，都有机会的，对。还有与你常在一起的朋友，对，也都是。对，因为朋友一般来讲是最容易传福音的，我的经验，因为他们都很相信我，我一讲什么，他们都会在那边，不管同不同意都会听的。然后呢，与你居住在这同一条街的邻居，因为邻居都比较熟啊，我们最近就跟我们邻居比较多的沟通，哎，发现那邻居都蛮不错的，对，我们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希望说能够带他们到教会，对。然后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对，我刚刚讲，以前我那个公司叫 Avanes， 对，我在那家公司上班，我们有好几个同事啊。信了耶稣以后啊，很热心。然后我们有个 fellowship， 有团契在公司。他说我们下个礼拜啊，我们都祷告啊，每次都有祷告事项。我说我下礼拜要回杭州，然后呢，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这次回杭州不是去玩，我要向我的所有的亲戚传福音。我就为他祷告，好多这种信了耶稣以后啊，回到家乡，都要跟他们的亲朋好友传福音。后来回来以后话做见证，好多都信耶稣了。上面那些都信耶稣都还没有几个月，知道吗？半年都还没有，竟然可以回到家乡的时候可以向他们亲友传福音，而且竟然信了，对，哇，我实在是很感动，对。所以呢，回到家乡也可以向亲朋好友传福音。还有就是，你还没有，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这样你也可以向他传福音，他就是你的尼尼微。还有，如果你的太太还没有信耶稣，他就是你的尼尼微。他就是。父母亲，选择父母亲还没有信耶稣，为他祷告。两个礼拜前，我到一间教会去讲道啊，讲完道会就有个见证，对，有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啊，刚好他们从中国大陆回来美国，我就在。那位妈妈就那个女儿先做见证，女儿在那个教会信了耶稣，好像也还没有信多久，几个月而已，半年都不到。哇，回到上海以后呢，她妈妈是拜观音的，而且拜得很虔诚的，她都不敢跟她传啊，但是没办法，觉得还是试试。结果她一传呢、啊， 说他妈经常信的，他都不敢相信。嗯，而且他妈信了以后呢，虔诚到一个地步，哇，读圣经读得很勤啊，比他还熟。现在应该比他熟了。那天他妈妈也来，他妈妈现在就成立一个教会，对，成立一个教会。他们家这个环境还不错，而且就也请了一个传道人，啊，他女儿都吓坏了。对，那些做捐赠，我都很感动，就是他用他的钱，一个地点，那个房子大概也是他们的，然后呢，用他们的钱请一个传道人。好像那个教会现在，他告诉我说也有四五十位每个礼拜聚会。对，这就是这样，你敢传。他女儿说，我根本不敢跟我妈妈传福音，她是很虔诚的观音，我跟她传她一定骂我，她认为一定骂她，结果一传居然信了，他们都不敢相信。就是我们的儿女，很多儿女都还没有信。对，我们都可以给他们就是我们的尼尼微，还有其他，对，还有很多。我这边只是举一些例子。所以呢，愿神与你们同在，使你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对，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这样，我们希望说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最快乐的。我在公司工作，职场工作30年，我最值得安慰的不是那些 position， 对，不是那些职位，不是那些，都不是，是那些因为传福音给他啊，他成为了基督徒，那个回忆到今天都是很美丽的，都很感谢神，对，他们也时常想到我。对，有时常，而且希望大家就是说成为别人的祝福。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安排我们在同一个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旨意，主啊，你也让我们共同一起来学习如何来做一位合你心意的儿女。主啊，求主你也赐给我们福气，可以让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为主做盐做光，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靠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
谢谢同传道给我们借着耶拿书耶拿的故事，耶拿的故事给我们传讲美好的福音，也谢谢同传道的美好见证，谢谢。接下去是迎新的时间，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朋友？哎，好，没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下面是感恩跟代祷事项。我们接下去我们在8月16到18号，我们一年一度的Family Camp 就在那个雷塔河边上的那个 Zephyr Conference Center， 是很一个今年去 Family Camp 是一个新的地方，是很漂亮，所以我们已经青少年Spring Retreat 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赶紧报名。我们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4号，所以在8月16号到18号我们这个 Family Camp， 请大家尽快报名。还有我们今年教会我们有7位青少年从明年开始参加这个 CPN 的 Junior High 的 Camp， 所以我们请大家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 Camp 里面有很好的学着，然后里面有改变。然后请大家也继续为郭兴伟弟兄祷告，他接受化疗，所以我们求神保守他们的家庭，也求神医治减轻兴伟弟兄的疼痛。 还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暑期之间有很多外出活动，我们在教会我们都有很多服事，如果说有临时变动的话，需要改变的话，请大家自己自行调度，然后再告诉负责事项的这个同工，所以不要直接跟负责人说我走了不管了，所以要自己事先调度一下，然后再告诉负责人。报告事项就这些，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